请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知道保罗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就代表保罗他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他怎样过脚前的生活。那么在我们看保罗跟约翰的经历以前，我想我们还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些见证的脚踪，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活在神的脚前。那么我们说过，这般弟兄姊妹常常人称他们是奥秘派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内在的经历，他们有一些经历到今天还是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些名字里面有许多的名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所以我想我愿意替弟兄姊妹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回到教会历史，我们应该有一些很简单的尝试，我们知道到底圣灵在教会里面做了哪些的工作。那我们讲到奥秘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讲到奥秘派就着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当然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讲这个思想的体系，因为我们说过，所有的奥秘派几乎有个共同的特点，那个特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他们认为说每一个人都神创造我们，都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神圣的火花。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可以说人之初性本善，你可以从这里开始出发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这些这个奥秘派的人一定从这里开始。那么当然如果你因着这个缘故在主面前有一些经历，那么你知道有一些奥秘派从这里发展出去的，他的神学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亚米念主义，就是所谓的意志，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论。那么这一班弟兄们认为说，这个神既然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我们当然要向神负责。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可以说这个神学的思想。我想这不是我们这一次所要注意的。我们知道说，因为整个的出发点，可以说奥秘派出发点，可以说共同从这里出发的，所以就产生了在神学上的一些难处，还有在实行上的许多的难处。但是我想当做一个尝试，我们需要知道，就着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它有几个大的难处。第一个难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圣的火花，所以你只要能够把那个火花激发了，然后你就能够与神交通，你就能够与神合一。所以，然后呢，你可以经过一些属灵的操练，最后能达到与神合一的境界。所以，他们普通是以神来做目标，那我们呢是低低下下的一个人，神是高高在上的神。那么，什么时候呢？我们在低低在下的人，怎么能达到与天上的神能够合一？所以，这个一直是。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一直可以说是整个所谓的奥秘派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说过，这个基础就是错误的基础，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些蒙恩得救的人，圣灵才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才有与神交通的可能，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脚前敬拜的可能，然后才有在脚前侍奉的可能，才有在脚前满足的可能。所以这种种的经历，你知道那开始一定是从祭坛开始，一定从十字架开始。所以若不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没有可能达到至圣所，我们不可能进到至圣所，我们也不可能来到施恩的座前。而我们说施恩的宝座就是在约柜的上面，所以来到约柜就来到了脚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再清楚不过，只要你认定圣经是神的话，包括希伯来书的话，包括保罗的书信，包括约翰的书信，包括约翰的福音等等等等，你加在一起，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你知道这个基础，所谓奥秘派的基础基本上是错误的， 因为他认定每一个人都能与神交通，每一个人最后呢，你知道与神交通的结果，他们就能变成神了，就变成神话了，就是变成 DeFi 就是他真的和神一样了。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思想可以说是一般所谓奥秘派的思想。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讲奥秘派的经历，讲的有一般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帮助，并不表示我们赞同，就做整个奥秘派作为思想体系来说，我们知道它是充满错误的，所以难怪有很多人离开它越远越好。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清楚的。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所有在奥秘派里面，他们总是觉得能够常常受苦，那么这个应该累积了很多的功绩。那么当然这和教会在黑暗时期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那因为呢，我们犯罪了，我们只要忏悔，那你忏悔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些表现，你一定要将功折罪，你应该要做什么样什么样的事，然后呢你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在这个体系底下，那么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就看见什么，慢慢就看见说，你只要受苦，你只要能为主多受苦，你就多做，你就积了许多的功德。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慢慢你就能够，可以说就能够达到与神联合的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很明显的，因为这个整个的思想体系，你放在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看你因为教会在黑暗时期有这许许多的迷信，有这许许多不合乎圣经的一些的举动，一些的生活，那么自自然然，当你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就有个感觉，觉得如果你今天要达到圣洁，你一定怎么样，一定要受苦。那么这里面这个受苦的思想，不要忘记，我们讲的教会在黑暗时期，那么包括后来你知道吗？我们这有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教会在进入黑暗时期以前，当然我们知道说神也兴起了一些人，比方说像奥古斯丁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这些人他们在得救以前，他们都受了什么？受了希腊神话、希腊哲学的熏陶。那么在所谓希腊神学里面，有所谓知识派的人，他们认为说，这个宇宙呢，这个凡是物质的，就是败坏；凡是物质的，就是朽腐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呢，物质是败坏的，只有神是个灵。那么，只要和灵界接触的都是好的，只要和物质接触的就是坏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知道他们就认为说，神不可能创造这个世界。如果神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你看见神就受了这个世界的污染，所以不可能，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个宇宙不可能是神来，只有就是说不可能圣，就是意思就是说神不可能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因为他们基本上的假定就是这个物质就是恶的，物质就是所有万恶之源，所以你只要碰上任何物质就是恶，你就要对付它。所以呢，现在在他们里面有一种的思想，那个思想就是说，那么现在他们的意思，他们有个思想就是说，神呢是绝对圣洁的，神绝对是个灵，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他就把他灵释放出去。当他灵释放出去的时候，慢慢慢慢，只要因为从他那里出去的，慢慢慢慢，只要离开他远一点，好像那个灵性啊就不是那么浓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只有离开神很远很远的，还是灵职，他们叫称它做灵职。那么那个好像比较低等的神，他就可以接触这个物质，结果是他创造了这个。所以根据这一帮人，他们再来读创世纪，再来读全本的圣经的时候，他们认为说旧约的那位创造万物那个神，那么实在说来呢，我实在说来不是宇宙中最高的那位神，如果最高的他不可能接触这个万物，不可能接触这个天地的，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告诉我们说，原来在神跟人之间，那么有很多很多的灵职，也许包括天使在里面。所以只要离开神最近的，可以说是那个灵的丰盛是最高的，但是慢慢慢慢离开他的时候，那个丰盛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就是在保罗用讲到加拉太书，讲到这个特别讲的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特别用，特别是用了这样，特别是用讲了哥罗西的时候，他被特别用了这个词，所以他才说我们在基督里也得着了丰盛。那那个丰盛呢，本来是什么？本来哲学家他们在那里用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但是对于这一般的神，这一哲学家，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他们最不能接受就是，他们认为只要你接触物质，你就是败坏的；只要接触物质，那么你看见说就是堕落的，因为我们这个身，这个物质本身就是恶的，所以呢，只有你碰到灵的才是善的。所以在这种的教导底下，所以慢慢的就产生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禁欲主义。禁欲主义为什么讲禁欲主义呢？因为你只要讲身体的需要，讲身体的各方面，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身体的，因为是身体的，所以是恶的。所以如果你要蒙拯救的话，你要对付你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物质的。所以甚至于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认为说主耶稣不可能道成肉身，不可能钉十字架。他们觉得这个主钉十字架那位根本不是主耶稣，因为如果主耶稣是灵的话，他不可能钉在物质的十字架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说，就是这一般的哲学家，希腊哲学家，他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吗？这自自然然就把异教的思想就带到圣经里面，然后用他们的眼光来读保罗的书信，用他们的眼光来讲背起十字架，用他们的眼光来讲致死他们的肉体。所以不要忘记，这些字眼都是圣经的字眼，圣经的思想是从天上来的，它既不是犹太的，也不是希腊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一帮人他们受了希腊文化的熏陶，包括奥古斯丁在里面，那么你想想看，在那个思想里面，他本身就很容易接受保罗的一些思想，因为他以为说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其实不是，其实是18000里。保罗所说的乃是我们这个人堕落了，犯罪了，所以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神所创造的天和地是恶的，没有，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地变成空虚混沌，所以堕落是后来的事。所以神的创造它的物质没有错，神今天在人堕落以前，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婚姻乃是在人堕落以前的事，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今天婚姻的关系是神圣的关系。今天根本，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个所谓物质，所谓的只要跟物质有关系，包括我们的身体在里面，他根本就觉得是龌龊的，根本就觉得肮脏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要解脱的话，如果你要希望自己能够提升的话，能够与神联合的话，那么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恶待，要虐待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苦修主义。什么叫苦修主义呢？他们认为说，我只要恶待我的身体，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就能够提升了，然后借助神与人中间有许多中间的灵职，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升，一步一步往上升，那么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雅各所看见的天梯一样，那么雅各呢在地上，神在天上，那么然后呢，你怎么能够就达到天上呢？因为有使者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所以他们认为说，在神与人之间，你看有各种各样的天使，所以他们有的人拜天使，这就是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是如此。那么不止如此，那么还有人认为说，就借着这些灵职呢，我们应该能够与神有交通，最后能够，你看慢慢能够摆脱我们的肉体。所以在这个观念里面，根本是禁欲的观念。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吗？一个人如果属灵，他最好不结婚。 所以你就看到了教会特别黑暗的时候，那么起头的时候，你看见长老也好，侍奉神的也好，他们就是侍奉神。慢慢慢慢的，你看侍奉人就开始职业化、专业化了。他要把所有事情都放下来，那么现在有的事情是属地的，有的事情是属天的。那么然后呢，他们就穿起一些不同的制服来了。所以你就要看见那些圣品人，你看他们的衣服，你就知道，这些人什么呢？这些人是个专一来侍奉神的人。其实，在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祭祀、所有的法师里面，都有他们专有的制服，都有他们的专业，种种种种。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看在神的教会里面，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神与人之间就有了祭司了。然后这些祭司呢，不光是穿起祭司的衣服来，那么因为他们必须是与神最，他们可以说过的生活是最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只有他们能够与神交通，只有他们能够坐在主的脚前，他们坐在主的脚前，别的人你们可以爱你们的世界，那么没有人办属灵的事呢，他们来负责包办。所以神与人中间现在多了一般的阶级，这个阶级呢就是所谓圣品阶级。那这些圣品的人呢，他们今天因为他们圣洁的缘故，所以慢慢慢慢的，他们一个祷告就可以。我们知道，因为他们认为说，就是教皇那里、教会那里已经除去了很多很多的功德，主要是我们的主所积蓄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圣徒，他们为主寻道也积蓄了，所以他们有一个仓库，有一个银行，是完全是讲道供给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这些人只要圣洁一点，他为你祷告，他就可以把银行里面的储藏在银行里面、储藏在这个整个教会宝库里面的供给，就是给你一点，给他一点。那么本来这个人要去炼狱要多少年的，现在可以减轻多少年。所以你要知道说，在那个整个教会黑暗的背景底下，当然会助长了这种的气焰，那么当然就会助长了这种的实行。那么在整个实行的过程里面，那我刚才讲过了，许多人呢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那么因为，那么为什么有个基本的原因，就是说现在有一半的人，如果他要圣洁的话，他圣洁到一个地步，他应该不结婚。他只要不结婚，就表示说他根本没有和物质发生关系。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可以保持圣洁。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那么怎么办呢？这些人可以说已经嫁给耶稣了。那么有的人呢，已经可以，所以你就知道说，很自自然然在这一般的所谓圣品阶级里面，那么他们既然能过圣洁的生活，他们当然他们愿意为主失去所有的喜乐。那么每一个人都成家的，他们愿意好，他们愿意起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一个思想的体系，慢慢慢慢的，你就看见说，为什么有的人在教会为当他们讲禁欲主义的时候，就产生了一般的人。这一般人你看也不互娶也不嫁，然后这一般人你就看见说，他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一点，别人好像都胜不过肉体。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所谓的肉体是指的什么？只要跟物质有关系的。所以难怪有的弟兄们呢，你知道他们有人有一个弟兄常常为主说话的，那么等到他结婚的第二天早晨，应该轮到他站讲台的，那么然后呢，等到弟兄们请他站讲，他有一个感觉，他说我刚刚结婚，我怎么能站讲台？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观念什么观念？那个观念就是禁欲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圣经里面没有的。那么很可惜的就是，当这些禁欲的观念，尤其是所谓希腊的这种禁欲主义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你看这就变成了中古世纪的教会。大家明白吗？这个不是圣经你当初的思想。那么这些人呢，你看见吗？因为讲禁欲主义，所以有的人他们就做了修士，他们到修道院里面，有的去修，有的就苦修去，他们操练与神同在。所以大家记得，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修士，或者说很有名的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那个人叫做 Bernard Clavel， 叫伯纳弟兄，他是法国的，大概是在1200年前，我如果没有记错，哦不，是中古世纪的，就中世纪的时候。 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可以说是中世纪的一盏明灯。那这位弟兄，你知道我们很多首诗歌都是他写的，比方说欧洲，比方说啦啦啦啦，不是这首，就是想到我没想到你。那其实后来的诗歌都是模仿这个诗歌的，最早最早的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首诗歌。那么他写了好几首诗歌，而且他写的很长。那么有的时候你翻译这一段，有的人翻译那一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也是他写的。所以你看，只要讲到我们的主，你看见说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所以这是谁呢？这就是可以说是很典型的奥秘派。那么他讲歌中之歌，但是不要忘记，他讲歌中之歌不是对平常人讲的，特别是对那些弟兄们，同样做修士的，同样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同样天天操练与主同在，他们一大早就要起来，然后呢就要好好的在主面前安静，然后呢操练与主交通，能够活在主的脚前。所以这些人因为与主有真实的交通，所以常常写了一些诗歌。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不是无病呻吟，他的确从深处在那里唱出来的。所以等到他讲到歌中之歌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经历不是普通大家用的经历，这是难得有的人，他们为了主已经撇下一切，他们为了主舍弃他们的青春，为了主舍弃他们 一生的幸福。他们一大早两点钟就起来，他们苦待他们自己。你看，这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觉得一直不讨神的欢心，他觉得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讨神的欢心是什么。等到有一天，因为他那个时候一直觉得神要审判他呀，那么有一段呢，他就知道说他有个同学，这个同学忽然间呢，他有一天这个雷雨交加就被雷打死了，就真的骗死了。所以他真的紧张得不得了啊，他就想说，那我一天到晚我一直在神的震怒底下怎么样呢？因为他的确觉得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有一天呢，他从这个家里回来，回到学校的时候，刚好在路上，在田里面又是雷雨打作，然后刚好一个雷就撇在，刚好就落在他的附近。所以那个时候他赶快趴在地上啊，他圣安娜救我。安娜是谁呢？安娜相传说是主耶稣的祖母。那不光是主耶稣的祖母呢，而且呢他是矿工的守护圣徒。那么在中古世纪，你知道每一个，不管是你看见，如果你是画家是画匠的话，那么当然陆家就是你的守护圣徒。那么好，矿工也有守护圣徒，矿工的守护圣徒什么？就是圣安娜。那么因为马丁路德他的爸爸是矿工，很成功的矿工，所以到了最危险的，他说圣安娜救我，我愿意进到修道院去。他知道当神的愤怒临到他的，他如果要讨天上的欢喜，他觉得就一件事可以做，就是进到修道院。明白吗？你一进到修道院，那么好了，你现在好好的苦待你，因为你的身体是恶的。所以现在你看见那个禁欲的思想，等到你读圣经的时候，好像圣经里面有这些东西，是不是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了？但是你不要忘记，整个的底子，整个的根是完全不对的。一个是完全是希腊的思想，然后呢结果慢慢的就变成了教会的思想，因为大家都这么说的。你看有这么多修道院，尤其他进的是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那么我们知道圣奥古斯丁的那个修道院可以说是最严格的修道院，所以证明说他进这个修道院，他就决定要好好的苦待他自己。他希望说只要能苦待，只要能够禁欲，很清楚的，他只要能够不结婚，还要对自己身体就饿他，所以他不给他吃啊，他觉得你要吃药，要吃药喝，这是身体的需要啊，所以他故意饿他，故意虐待他，他觉得这样呢，他就会讨天的欢喜。所以他认为说进到修道院，他就可以得救了。但是他发现说，他虽然努力奋斗，他瘦得像骨头一样，皮包骨头。有一次人家看见他在辩论的时候，旁边的人就看到他根本就是皮包骨头啊。所以你看见马丁路德真是爱主，他愿意活在主的面前， 在他的教育里面，他觉得今天最圣洁的人是在修道院里面，那些人是与主同住，那些人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些人是在主的脚前。他们好，他们若不是好像是看见，他们若不是看见蓝宝石，若不是看见能够坐在蓝天底下，能够在神的脚下吃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觉得今天如果你进到修道院的话，那应该就是可以爬到神的脚前去。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教导底下，那当然弟兄姊妹，你一个人越压制自己的欲望，一个人越相信禁欲主义，这个人越圣洁。姊妹，你看见吗？圣经里面是提到，要背一起十字架。但圣经里面的思想是不是这样的思想？保罗说我攻克己身，是不是指着这个思想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同样一句话，现在放在这些奥秘派的手里，他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理论。那么很多人呢，以为说这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其实那个思想是异教的思想，是外邦的思想，是希腊的思想。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一般所谓希腊人，所谓希腊的哲学里面特别讲的知识派的，他们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他们认为，不要忘记啊，他们认为说物质就是恶的，物质就是龌龊的，物质就是肮脏的，你只要碰到物质，你就碰到，你就被污染了。所以如果你要提升你自己的话，意思是你要从物质的层次要提高到灵的层次，那么当然你要做很多的很多的操练，你要苦待很多的苦修。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说要受苦，受苦受的越多，急的攻击越多，你越容易爬到天上，越容易亲近神。所以这条路真的很遥远的路，这条路是很辛苦的道路。你看见你要牺牲多少的幸福，你要牺牲多少的青春，然后最后你才终于能够达到。所以你想想看，每一个人进到修道院，他要想想看，其实啊，马丁路德他当时说圣安娜救我，我要进修道院，他第二天就后悔了。后悔了还不要紧，他旁边同事也告诉他，算了算了，不要那么认真呢、啊。哎，结果没有人想到他来真的。到了晚上，他请了他同学们来，仍旧那是最后的一次。他喜欢音乐，然后就弹音乐，然后呢，他喜欢喝啤酒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饮酒作乐，等到快12点了，他告诉他的朋友说，原来那天晚上是个惜别的晚会，他12点他就进到修道院里面去，等到12点他进到修道院，然后呢，修道院门关了，从此以后，就世界就关在门外，马丁路德就跑到修道院里面去了。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他觉得他要脱离这个世界。只有进到修道院，他才能够在主的脚前。这个世界纷纷扰扰，让他没有办法安静在主的脚前。所以现在明白吗？这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进了修道院。但是感谢主，你看有一天，主还要把他从那个世界里面，宗教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给他看见说，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因着相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从马丁路德的故事，你就晓得马丁路德进到修道院，所有在修道院的人都是奥秘派的，他们都要学习一个功夫，什么功夫呢？就是要与主亲密，要与主交通。所以那个主在那个院里面，那个带领那个弟兄，我们刚才说过吗？不是因为他是陶乐的学生吗？他是另外奥秘派的学生，他知道他这样自我分析不是办法，他一天到晚看自己，一天到晚生气，不行的。所以他只有一条路，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马丁路德会毁掉他自己的。因为在中古世纪太多太多这样爱主的人，所以你知道那个帮助他怎么说呢？帮助就告诉他，就把圣经介绍给他，然后最后呢，就特别推荐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在威丁堡去，然后让他在那里做圣经的讲师，慢慢做了圣经的教授。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一天到晚往里面看啊，你一天到晚往里面看，你不会看得更好，你只有看得更坏。 当你用自己来省察自己的时候，你以为说你这样就属灵吗？不可能，你不可能借着自省你开始属灵，不可能。只有当你的眼睛注意在主的话语里面，所以等到你看见说，今天你整个信仰的根基不是在你的感觉，是在神的话语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他从一个修道院换到另外一个修道院，最后我们知道他在哪里呢？他根本在威丁堡那个修道院，他真的做了教授了。因着做了教授，他需要准备罗马书，他需要准备加拉太书。有一天当他准备罗马书，他刚好在一个塔里面，修道院那个塔，如果你到今天去到威丁堡，那个塔已经不在了，但是那个修道院还在，到今天修道院旧址还在。所以那个塔在塔里面，当他在准备讲章，准备罗马书的时候，圣灵就给他看见异形出现，他忽然间跳起来了，他觉得那天好像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光照一样，所以他称那个经历叫什么？叫做塔中的经历。那他蒙恩得救的那一天，他不止看见异形出现，那天他真的遇见主了，他真正的遇见他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马丁路德起来改革是根据什么？根据他有一个很真实的经历。但在整个真实的经历背后是什么？是个修道院的经历。修道院的经历其实什么经历？就是什么？就是奥秘派的经历。奥秘派告诉他，你要苦待你自己，奥秘派告诉他，你要对付肉体，你要这样要那样。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圣经里面的确有致死地上的肉体身体，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你要看上下文怎么说的，你要看保罗说的是到底他是不是一个很平衡的说法。如果你装把他抓来，然后你再柔和整个希腊的思想，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再加上人性里面总觉得什么事情我们办不到的，应该是天数天的。所以你看见吗？我们每个人都结婚，现在只要我不结婚，你看我一定会达到个什么样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吗？这个是在整个历史上的所谓的奥秘派，常常是和禁欲主义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不要忘记。那么在他们来感觉，你越受苦，你越积了许多功德，然后你越受苦，你能攻克己身，然后你就提升自己，然后慢慢从属肉体的层次、属地的层次，能达到属天的层次。那么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其实哲学的思想怎么？因为只要是物质的说我错的，只要是灵的才是高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思想里面，当然这个两个东西柔和的结果，结果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奥秘派的里面的一部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你看见那些修士，他们真是在主的脚下。你知道很有意思，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修士是谁？叫安东尼，叫安东尼，是在埃及的。有一天他读圣经，觉得应该撇下所有来跟从他，真的这样做。然后他留了一部分财产给他的姐姐，然后他就自己就做了 hermit， 就做了修士。那么那个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做修士呢？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坟墓里面，然后一关呢就是好几年。那么这个是最早最早修士，根本在哪里？在埃及。如果哪一天大家有意思去埃及，你特别是不是今天开罗太热闹，你要特别到亚历山大那个附近很多的旷野，很多的沙漠，那么然后你有很多的坟墓。你说本来你在埃及所谓的金字塔就是坟墓嘛，所以你看在尼罗河一边就是死人的区，一边是活人的区。所以现在呢，你看呢，这个活人就关在什么？就关在死人的区里面，他一住就住了好多年。他慢慢主也改正他，你看，因为他实在学了很多的功课，所以每次呢，他在坟墓里面就与魔鬼奋斗。那么常常呢，他和魔鬼争斗的声音，他在那里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啪，大声一喊，那么别人呢，在坟墓外面都听见了，所以很多人呢就跑到坟墓外面来，专门听他怎么与撒旦征战。所以你看，这是最早最早修道院这样开始的。那么很稀奇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一个修士，他真的叫他身体服他呀。你看见他能够做别人所不能做，他能够住在这个坟墓里面，一住就是多少年呢？然后最后呢，等到真的有事情，重大事情发生，受逼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只要他一出来， 一讲话，你看见吗？很稀奇。本来大家不安的，只要他一出来说话，只要他说几句话，大家怎么样？大家就得了帮助。我后来他学了功课，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他当初这样一天到晚和撒旦征战，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你一天到晚的充满的意识是征战的意识，这不对，这不健康。一个基督徒应该充满基督的意识，不应该充满仇敌的意识。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学美好的功课。你看见吗？就因着这个征战，因着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到结果后来，你看这个是最早的修饰。那么还有一个修饰，还有一种的修饰是住在柱子上面的。这个柱子很高很高，然后就柱子上面没有，根本没有多大，然后你还一辈子上面没有下来，什么都在上面，送饭也要送到上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住就是几十年呢、啊，这实在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是你一看，只有这样，你看见你看见有这些人，他们好像越来越圣洁。所以你越叫身体服你，你越禁欲，你越圣洁。这个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从所谓的希腊的禁欲主义来的。那么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后来等到这个圣奥古斯丁开始他得救以后，稀奇不稀？他本来不要，他本来是个浪子，本来是个罪人，是头号的罪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世界上第一号的罪人变成第一号的圣人，稀奇的很，一点都没有错。他二十几岁就是大学的教授，而且是哲学系的，专门讲修辞学的，这个人非常有学问，非常有才华。他为了他的得救，他妈妈 Monica 在那哭啊哭啊，希望主能救他，没有人能救他。他犯尽了所有年轻人所犯的罪，有一天他得救了，有一天他就在一棵树下叫他念，然后呢就是罗马书的话叫他得救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他的得救是彻底的得救。所以每天晚上啊，当他睡觉以前，因为他犯了许多的罪，他觉得他就像大卫一样。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大卫这个第五十一首啊，不是大卫悔改以后的诗吗？就是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所以每天晚上他一定要把那个诗篇五十一篇，第一把它写在墙壁上，他睡觉以前一定要读一遍，因为他每天都觉得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可以说这是历史上几乎是最大的罪人。结果现在呢，神改变他，他能够活在主的脚前。那不止如此，你要知道，他有一天走在罗马街上，这个罗马街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讲的罗马大都都以为是大道，其实不是的。其实当时你在罗马的街道都是很小的，那么所谓的街道就像巷子一样。好了，有一天呢，有一个女子迎面而来，奥古斯丁一看就知道不对了，因为那个人就是和他从前和他在一起犯罪的那个，所以他想躲开，但是这些冤家路窄都在同一条街道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女子就很高兴看到奥古斯丁，就说嗨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逃也逃不掉了，所以他只好怎么说，他说是我，然后下面接着说不再是我，你都知道他下面要说的就是乃是基督在我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奥古斯丁故事的时候，尤其你读他的忏悔录，我们要知道说，奥古斯丁真的神奇妙的救了他，他知道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他知道他的意义是一无是处，他知道他是无可救药的人，神居然拯救了他，他的悔改是真的悔改，他的悔改的眼泪是每一滴都是真实的眼泪。在奥古斯丁身上是完全完全真实的。那怎么办呢？他后来到北非去，他很自然的就盖了一个修道院。那么那个系统就是变成是奥古斯丁系统。你要有的系统是方济会，是 Franciscan 的，是圣法兰西斯的。那有的是 Dominican 多米尼的那个系统。那么还有一个系统呢，就是所谓圣奥古斯丁的。那弟兄姊妹，后来马丁路德就是进了这个系统。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为着感激，为着能够活在神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的确有一般的年轻人他们世界都不要了，
他们像马丁路德一样，他们把门，他们对世界是再见，然后一进到修道院就把世界关在外面。他以为说，我只要在修道院，我看不见人；我只要在深山里面，我只要在很偏僻，在沙漠里面，我难得见世界的一面，那这样我就能活在神的面前。我问弟兄姊妹，在主的脚前是这个意思吗？在主的脚前，你需要花这么多的代价吗？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就在圣奥古斯丁的时候，那个时候叫你看见，因为禁欲思想，希腊的，尤其是圣奥古斯丁，他肯定是个希腊的学者，没有疑问。他的学，他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那最糟糕的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他来到圣经，他一定把他的学问就带到圣经里面来。这是奥古斯丁的难处。一面他把保罗的书信读得滚瓜烂熟，一切都是恩典，这一点没有话说。所以如果你讲的功的话，这是奥古斯丁的功；讲的过的话，别的我们不去讲。别的我们不讲了，他有很其他的，但是最少我们今天所要教授范围里面，你看他不知不觉他自己中了希腊哲学的毒，他也不知不觉的，你看见把这些思想也融汇到他的著作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的思想影响太大太大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有的人就接受了他的思想，有的人没有接受他的，结果他们糅合在一起，那个整个的思想体系就叫做奥秘派的天，或者说在教会在黑暗时期的那个奥秘派的体系。那么在这个整个体系里面，当然讲受苦，那你知道那个受苦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背后是禁欲主义。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人，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一点我们要记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看见物质是污秽的时候，当你看见这是龌龊的，一面讲禁欲主义，另外一方面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纵欲主义。为什么？因为物质算不得什么，所以你就是做什么不影响你的灵啊，你反正是一个属灵的，所以不要紧，没有关系，你放纵它，你满足它好了，没有关系。所以你知道说，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就产生了纵欲主义。那尤其那些禁欲主义的，他守不住禁欲，他忍，他不能够忍，他没有办法达到，一直达到那个目的。因为不要忘记，你看见吗？到如果是人的话，只要他是活生生的人，当然他有他的愿望，当然他有他的期待，有他的期盼。那现在我要问，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独生的恩赐？那如果不是的话，包括那些在修道院里面的人，那么你想想看，等到试探来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尤其那些听告解的人，你看见吗？很稀奇啊，你看见吗？本来听告解的人应该是很圣洁的，对不对？但是因为告解的时候，他是把一五一十的生所有的经过都告诉了听告解的人。所以想想看，本来听告解的人是一般的一张的白纸，他不知道罪有这么多的花样，然后等到他听告解了以后，你看这里面所有的五花八门他都知道了。所以等到试探来到的时候，你看见他自然就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禁欲主义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你看见这应该是路走错。你越压抑他，你越抑制他，不要忘记，等到试探来，试探来到的时候，你看见就好像那个蹄崩溃，就好像这个蹄完全崩溃了一样，结果到时候是无可收拾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解释你自己？你在同样的思想体系里面，那么很自然的，人就用纵欲主义的说法来自圆其说，来安慰他自己的良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教会历史，你看教会里面惨不忍睹的历史，尤其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这边是修道院，这边是这边是修女，这边是修士，按理来讲应该是没有来往的，但是 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羞耻，这是历史上的羞耻。你居然当你读到黑暗时期的时候，你发现在两个建筑的底下有秘密通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不错，今天你讲到在主脚前，今天你讲到与主经历，到了时候你看见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狱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能结婚的，所以变成什么？现在变成说在主脚前只有少数人的权利，就少数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就着整个这个整个奥秘派做的为思想体系来说，第二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为主受苦能够积了许多的功德，他们背起十字架对付肉体能够提升自己的层次。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其实呢，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受再多的苦都没有用处的。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或者我们得胜，不是我们受了多少的苦，乃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多少的苦。所以你才知道说，特别在菲律宾啊，尤其我们知道在那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大家都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国度。好了，等到了快受难节的时候，你看见那些谁呢？那些强盗、那些土匪通通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自己的罪，他们要虐待自己，他们觉得这样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补，才能够还是补偿什么？所以他们很多人真的钉十字架，他们真的活活把他们钉十字架，真的活活的背十字架。他们觉得只有身体，你好好的对待他。所以你才知道只有身体是恶的，所以你好好对待他，恶待他，那么这样你才能够得救。他们忘记了是因为主为他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蒙恩得救。不是他们今天要受多少的苦刑，不是他们犯了罪，他们犯了罪的确是罪大恶极，但是现在他们有个思想，就是你只要背起十字架，你只要真的让十字架见面，现在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大家不是看过，不是最近曾经有部电影讲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吗？那个导演根本就在这样的思想底下的，因为他一直在这个思想底下，所以他所强调的是主耶稣身体受了多少的痛苦，他不知道主耶稣的灵和魂受了多少的煎熬。他们只看见主耶稣一个钉子怎么样钉在主耶稣身体上，他们没有看见借着诗篇二十二篇，你能看见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摸，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弟兄姊妹，那个痛苦，当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痛苦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只讲身体？为什么只讲身体受苦？为什么？因为身体是无错的，身体是物质的。这个禁欲主义从哪里来的？这个禁欲主义是从希腊来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当你讲到所谓的奥秘派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不知不觉苦修的思想就进来了。戴恩夫人就是个例子。我们要等一点看戴恩夫人，我们觉得她学了许多宝贝的功课，我到底你看见那个时候她很难得，因为在那个整个环境底下她很难得和圣经接触的，所以很自然的她很自然她有一些的做法。那么他做什么呢？你看见等到他为主要叫自己真的背起十字架来，他怎么做呢？他就把一些石头放在他的脚底下。他是个贵妇人嘛，那么普通的鞋穿起来就可以走路了。他现在不是，他现在觉得要虐待他自己，觉得要苦待他自己，这样他就能够属于就能背起十字架。他完全学谁？完全学苏索的。你知道有三个神的朋友在德国，一个是陶勒，一个叫苏索，还有一个叫 Eckhart， 这三个很有名。那么苏索特别有名在哪里呢？苏索特别有名，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个谁模仿的对象，就是这个盖恩夫人模仿的对象。这个苏索真的背起他的十字，你看他每天晚上啊睡觉的时候，他穿一个背心，是个皮的背心，这个皮的背心上面有很多的铁钉，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这里有铁钉，这里有铁钉，所以你不管睡哪个方向，这个铁钉都刺到你的肉体里面。所以每次他这样睡觉，他神了，他说主啊，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这是何等的死， 他的心是对的，他的路完全错了。为什么？他就觉得我只要，所以你就知道吗？所以放圣方济，圣方济什么？圣方济就是跟随 Franciscan 的，跟随法兰西斯的人，他们越穷越好。你怎么叫越穷？穷到一个地步你们不洗澡，穷到一个地步身上都长了跳蚤。那么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圣洁？你看他一面走路，下面有多少跳蚤掉在地上，有多属灵？你算跳蚤，就算他有多少属灵。所以你看见了，你比什么是比？比什么是完全比这个，完全比这个什么？完全比贫穷的。所以我再说第一次，你看见了，这个观念就是禁欲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受苦的观念。然后呢，是自己给苦头吃。圣经里面十字架从来不是求来的，你看，十字架是主给你的，十字架是经过你同意的，十字架是圣灵对你解释的结果，这个叫做十字架。你千万不要说碰到车祸是十字架，碰到这个是那个十字架，不是的。那么好了，现在没有十字架怎么？我自己制造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吗？所以苏守你去读他的故事，我一面你很受感动，另一面你读起来紧张不得了。你看见吗？你看见他真的，你看他真的为主受了很多的苦，他实在为主流了很多的血。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 Franciscan 那个圣方济啊，说是他死，他这个苦，他最可以说他到的最后，他果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他的手流血啊，他的脚也流血，意思就是他果然磨成圣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一些爱主的人，他们活在主的脚前，他们羡慕有一天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所有参加圣方济的人，所有参加修道会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有一天能够磨成圣儿子的形象。在圣经里面，磨成圣儿子的形象不是只说你有一天就会流血说的，不是的，你看见吗？这完全，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讲道的时候，我常常挥来挥去，我左手右手都是断掉，而且上面刚好一个线一直撑上去，所以有的人说，他说他大概不大注意听到，他说我每次看你讲到十字架晃来晃去的，这边也晃，那边也晃，弟兄姊妹，这是迷信，你看见没有？为什么你会注意这些东西呢？所以你要晓得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意思不是说有一天你现在真的与主交通，你真的现在这里流血那里流血，不是。他们说圣方济是如此，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到底是真确性有多少，我不知道，我不敢下断案，我不敢下评语。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保罗所说的磨成神儿子形象是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这个是在就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觉得这一班弟兄们实在爱主，包括甘恩夫人在里面。甘恩夫人虽然没有太多的学问，甘恩夫人虽然对圣经的知识没有那么多，她当然有一些没有错，很多都她自修来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她有一颗爱主的心，愿意为主受苦，所以她觉得不够苦怎么办，要加增她的苦难，所以呢走路不会碰到石头，那怎么办？就把石头就放在脚底下，所以碰来走来走去都是石头。然后他觉得我这样我就能够与基督同顶十字架。弟兄姊妹，苏守是这么想的，包括甘恩夫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在整个所谓的奥秘派的思想体系里面，第二个很大的制度就是你要受苦。你要致死你的肉体，这样你就提升了，这样你就与神联合了，这样你就圣洁了。所以这是第二根柱子。第三，在整个的所谓这个，在整个的可以说奥秘派里面，他们灵跟魂是不分的，看见吗？他们凡是把所有属魂的都当作属灵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因为属灵跟属魂不分的缘故，所以他们很容易流于情感主义 emotionalism， 就是说他们整个和主的关系不是深处的关系，是情感上的关系。如果你把一切都建立在情感上的话，你很自然就在你的经历里面是多用了情感的言语，而那些言语是超过你的经历的。那么你以为有了那个言语，结果你就有那个经历，所以那个感情常常是交情 sentimental。 你不要以为说弟兄姊妹今天年轻人才会 sentimental， 不，有很多与主中间的关系实在说来就是那个经历，那个经历如果一个有经历的人懂得的话，许多时候根本是无病呻吟的经历， 没有病，一直爱恨呢，一直在那呻吟的。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你常常以为说你已经到了那里了，明白吗？你本来没有到那里，你是用诗歌，用很多感情的句子把你带到那里的。但是不要忘记，一个真实的经历，那在灵里面。如果今天真的，我们可以说在深处，我们真的可以说达到了天的最高处，弟兄姊妹，那个经历一定不是情感的，一定是灵的深处的。当然不要忘记，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不仅有思想，圣灵当然也有情感，但那个情感是十字架对付过的。否则的话，你如果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一个真正有深处的弟兄姊妹，真的在主面前的经历，那个感情是经过十字架对付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奥秘派一般的通病以后，我想等到我们再来看奥秘派的故事，我们就知道有的地方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去分辨它。那么在这里我还要提几点很重要的，所有奥秘派的人他们都喊一个口号，他们都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与神联合， Union with God。 所以他们的对象什么？他们对象是神。所以这就是我一般奥秘派的难处，就是他们是以神来做对象的。那么如果以神对象的话，你可以经过基督也可以不经过基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好了，有一帮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奥秘派，那这一般的人他们告诉我们，今天你与神联合，你怎么样要经过借助基督来达到与神联合。所以基督只是凭借，你主要对象乃是神自己。那么大家说这个已经很好了不是吗？我们如果今天不是借助基督，我们怎么能来到父面前？主明明有这句话是没有错，若不经过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一点都不错的。但是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目标的时候，你仔细去读圣经，主要的思想是与基督联合的思想， Union with Christ， 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普通一般的奥秘派是与神联合作为他们的目标，那表面上这个好像好像差不多，对不对？尤其对我们来讲，信仰纯正的来讲，福音派的人没有大困难的。但你不要去忘记这里面有一点的，但你慢慢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的讲究，有一些的讲究。那么我用英文讲一句话，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联合是 Union with Christ as God，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联合，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以基督做目标。所以因着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结果与基督联合就是与神联合，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表面上差一点点，其实差很多很多，如果在福音真理上可以差的很多的，但是不要紧，我们慢慢的会把它讲得更清楚。但是最起头我们要记得，因为大家的目标都是与神联合，所以你知道这是大目标。我们讲每次讲的奥秘派他们都讲了与神联合，那么讲的与神联合有三个步骤，你要经过一些属灵的操练，好像有个天梯，慢慢的你从地上也爬到天上。好了，这个天梯呢很自然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洁净层，第二个阶段叫做亮光层，第三个阶段叫做联合层。所以你看这些真的操练与主交通的人，你如果读他们的著作的话，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都是给你看见说，现在你看见吗？一定要经过属灵的操练，从一步到另外一步，再到一步，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达到了属灵的高峰，就达到了那一边。所以一面呢是给我们看见目标，那另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源头。那么什么意思呢？是这样，普通一般的所谓的奥秘派都是人发起的，不是神发起的。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奥秘的经历都是神发起的，人没有发起任何一个经历，人不可能发起这个经历。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普通我们讲到奥秘派的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地上，神在天上，我们中间呢隔了一道天梯，我是雅各。那现在我如果要达到神那里，我当然要爬这个阶梯，我当然要爬这个阶梯，所以我当然要怎么要操练，我当然要做些什么，起码我要从地上爬到天上去。所以你告诉我要做什么，你告诉我我应该这样做那样做，我都一定照你这个做，最后呢我一定能够达到那里。所以真的在这个经历里面，真的在这个奥秘派，他会告诉你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所以所有进到修道院里面，他们一定要读这些的，他们要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属灵的地步。那第一步要怎么样，第二步要怎么样，第三步要，他会告诉你一步一步要怎么样做。那在接近城里面，你应该怎样的懊悔，你应该怎样的接近你自己，然后你应该怎样对付你的肉体，这是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讲。但是他们很多的语言根本不是圣经的语言，是另外一种语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在整个的语言里面，你经过这个阶段，然后呢亮光就来，然后呢你就能够与基督联合。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一面，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特别是讲的与基督联合，这是非常重要一点。那第二点呢，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说，每一次这样的一个举动，每一次这样的活在主面前，都是主开始的，都是神发起的，不是我们发起的。那当人发起的时候，那么人怎么办？人叫做天地上要爬到天上去。所以什么叫做与神联合呢？我在地的这一端，神在天的那一端，我从地要爬到天上，我一定要有许多的操练，我一定要满足神许多的心意，然后最后我就达到他了。所以因就是我在那里做，所以我是努力的做，我要有很多的成就，我要很多的操练，借着我的行为，借着我追求这种种的行为，我终于达到了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福音的原则，这不是福音。如果我们从圣灵入门，我们应该从圣灵成全。当你生的时候是圣灵做的，现在我要长了，我要从地上长到天上，我要从人长到神那里，那这不是长进的功课吗？那长进的功课，根据这个这所谓奥秘派的说法，你要做这么多，不要忘记他们的难处就是加拉太人的难处，他们凭着圣灵入门，结果他们凭着肉体来成全。所以发起的是他自己，然后最后达到他目的的也是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用许多的行为，许多积了很多的功绩，很多的忏悔，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最后呢终于达到天上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恩典的故事，这叫做行善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所有的宗教共同有的特质。如果天堂是要努力爬上去才得着的，很明显就是宗教的原则。什么叫福音的原则？神来寻找人。什么叫福音的原则？福音的原则，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不是我在地上他在天，然后我努力地爬到天上，不是的。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仍旧与基督联合，但那条路是不是这样走的？不是这样走的。所以第一点你要问说，到底这个发起人是谁？还有到底谁来完成的？发起人是我们，完成的人也是我们。最后呢，因着我们的努力奋斗，终于天人合一；努力奋斗，终于我这一个水滴就消失在爱的汪洋大海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不是甘恩夫人常说的话吗？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后的目的讲到与神联合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联合的吗？我们完全失去自己。那么什么叫失去自己呢？一滴水滴就消失在汪洋大海里面，是不是指着我再也不思想了，我再也不情感了，我再也不有意志了？所以难怪当时，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难怪为什么那个时候那教会当局控告这个甘恩夫人是什么呢？甘恩夫人是异端，为什么是异端呢？因为其实呢， 当你真的讲到也不再想，什么都停止了，都安静了，在神面前你要完全的安静，你要完全的降服，你不再想，你不再爱，你不再恨，什么你就不要做。这个叫什么？这个英文叫 quietism， 叫做安静主义，什么都不要做，这是安静主义，让圣灵来做。表面上就是很对很对的，那么这个后这个开始的不是盖恩夫人，但是盖恩夫人后来他们把帽子扣在他身上是用什么？是用这个帽子扣的。但是其实不要忘记啊，等到你要治死你自己，表示你不要再想了，不要这个魂就是思想情感都完全 quiet， 完全安静下来。不要忘记，你真的算账的话，你要记得这个账要算在奥古斯丁身上，这个账要算在这个在盖恩夫人以前的 Teresa 的身上。 Teresa 是西班牙一个很大的奥秘派，包括 St. John the Cross。 那么这些我们要记得，很其实他们在讲的。所以如果你就是整个天主教的奥秘派来说的话，这个罪名不是盖恩夫人一个人担的，这个应该是所有天主教奥秘派共同承担的。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后来给我们看见，一切是因信称义。那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应该因信称生。所以生是出于相信，长也出于相信。生是恩典，长也是恩典。生是圣灵做的，长也是圣灵做的。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因为在整个中古世纪，在那个整个大环境底下，你看见你每次讲到这个所谓的奥秘派的时候，你自然的大家的观念就这样的。所以这是第二点，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最后你会变成什么情形。那么所有这些奥秘派的人，他们知道最后的目的，什么叫做与神联合。与神联合最高的目的就是你变成神了 ，deified。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如果与神联合的话，你就和神格完全联合了，这是大错，而且是大错。这是许多奥秘派，尤其今天，如果大家特别到，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追踪这种思想，可以一直追到苏联去。为什么？因为跟东正教有关系。东正教刚好你知道又出了许多的奥秘派，那个奥秘派你读他们的东西，最后你进步到最后，你一定变成神。这圣经里面没有的思想。圣经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圣经没有说我是基督。圣经给我们看有悖于神的性情，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最后变成神。所以这个也是奥秘派的一个极大的，他完全把叫人梦想做一个梦，他永远不会做到的。那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大的试探，神格跟人中间一个很大的鸿沟，明白吗？你怎么样都不可能越过这个鸿沟。我们可以有奉于神的信心，有神的谦卑，你知道有神的许多的，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圣洁，这个都可以的，有奉于他的信心，但是不可能有一天你变成神。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做梦梦到有一天像神一样的话，你看见这就是当初夏娃堕落的缘故。所以不要忘记，讲到整个思想的体系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说，你要问到底今天你讲到脚前的经历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与神合一呢，与基督联合呢，还是与神联合？那我们说过，讲的与神联合，你只要讲与神联合，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在里面。那么只有一般人说我们是基督教，我们是基督的信仰，那么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们与神连结联合是透过基督，是借着基督我们与神联合。所以目标还是当初所有奥秘派共同的目标，不过现在你没办法达到那个目的，需要神来做才行。所以在这一班基督徒奥秘派里面，他们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不是说主是我们代替，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代表。这个代替跟代表只差一个替一个表，不知道差有十万八千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如果你我不小心的话，如果一直沉醉在那个奥秘派思想体系里面，你很自然会往那方面走的。但如果我们保守的话，你回到圣经，圣经里面的奥秘的经历是永远以十字架来做中心。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做我的生命。我在基督里面，这个当然是个奥秘的，当然是内在的经历。但内在的经历有个基本的根据，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不可能把你今天的经历和历史上的主耶稣完把它分开的，不能，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表面上好像听起来没有差多少，但差得非常非常的远。那么关于保罗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想等到我们讲到保罗经历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说。你就看见说保罗是从与基督联合开始，达到与基督更深的联合。所以没有一个人，我们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永远是两个人。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永远是基督与我，我与基督。你在基督里，基督也在你里面。那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你看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那个内在的经历。所以这条路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相信的那一刹那，我们就与基督联合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看一路上最后能够达到与基督更深的联合。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与基督联合是不是我就没有意志了，我就没有思想了，我没有情感了？不，你还是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情感，用你的意志。但是呢，你情感不会有太多的贡献，你的思想不会有太多贡献，你的理智不会有太多的贡献，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整个与主交通的经历里面，整个与主联合坐在主脚前的经历，从第一秒到最后一分钟，通通是恩典。意思就是说，生是恩典，长也是恩典。我在主的脚前生，我也在主的脚前长。一路上你看见是基督与我，我与基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说一切都是主在我们里面做的。所以这像什么呢？这像是一个小孩子，他想搬一个桌子，那爸爸说，他说他想搬这个桌子，他搬这个桌子他当然搬不动。但是呢，一个小孩如果聪明了，他爸爸你和我一起搬，我呢抓住桌子的一个角，那么然后呢你就抬整个的桌子。那么弟兄大家都知道，等到这两个人合作的时候，其实多半的力量都是爸爸用的知识。但是这个小朋友很有成就感，你看我把这个桌子也搬动了。所以你记得吗？我们所有在脚前的经历都是搬桌子的经历。他是老鹰，我们是小鹰。小鹰当然会飞呀，但你用你的翅膀了吗？许多时候你觉得你用了你翅膀你应该能飞了，但是等到你真的飞到目的地的时候，你看见你所借用的还是母亲的翅膀。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脚前的经历是恩典的经历，不是你做了多少，不是你努力了多少，不是你流了多少的眼泪，不是的。所以感谢主，保罗这样的从什么呢？从与基督联合达到与基督更深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讲到与神联合，不是你从单独开始，不是你开始的。如果你开始你就太孤单，你是宇宙的孤儿，你怎么可能与神联合？办不到的事。但是感谢主，今天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都是恩典所做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等到我们回到看保罗的经历的时候，我想我们会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看见保罗到底是这么长进，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在这里你就很清楚的给我们，很清楚的给大家看见，你看见保罗的经历就告诉我们说，那一面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你只要与基督联合就是与神联合，明白吗？ 基督不是光是一个凭借而已，虽然借着基督能到天父那里去，但真的讲的联合的对象，圣经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那如果很明显这个联合，那是我们与基督之间的联合。但是呢，我们的 union with Christ as God， 就是说，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是与神联合。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看你就和所有的奥秘的经历不一样，不一样就在这些地方。甚至于有一般人说，我们借着基督达到与神联合，那不要忘记，那个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容易把福音传错了。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回到保罗的教训，回到约翰的教训，那么你就看见说，这条路还是神心意中的路。所以那些奥秘派他的确引用了这些圣经，但你要记得，他们一定要在圣经的架构底下来明白这些圣经。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特别讲到你要致死地上的肉体，并不是因为这个龌龊肮脏，然后就像一般禁欲主义所说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是苦修主义，这不是圣经的思想。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明白，能够明白这其中的奥，这其中的过程，我们大概就能够免去这个许多的错误。那最后我还提醒一点，就是说在一般的这个奥秘派里面，他们的最后的目标，最高目标是什么？就变成神了。我们说这是圣经没有的。但等到保罗晚年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他写腓立比书，他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因此当保罗活着的时候，就让他叫人看见基督的温柔，叫人看见基督的忍耐。保罗没有说我就是基督。我再说弟兄姊妹，神格里面是父神、子神、灵神，在这个俱乐部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插进去的。我们只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但是我们不变成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着迷了，迷到一个地步，到了晚年他能说我就是神了，弟兄姊妹，我替他觉得悲哀。不管一个人多蒙恩，到了晚年就是他尝尽那么主的恩典，他只能说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蒙了主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现在我成熟了，现在就是神了，没有这件事情。有的人引古圣的一句话，神成为人，人就成，神成为人的目的是要人成为神。我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是阿纳西说的，亚纳修说的。这位弟兄是为真理打了美好的胜仗，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说神是三而一的神。但是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当你翻译那句话你要小心，因为在希腊文里面讲到神，如果上面有指见词，有所谓 article Z 的话，那么那个就指的神来说的。如果没有 article Z 的话，没有指见词的话，那是个形容词。所以神成为人是要叫人能够属神，能够像神，这是那位弟兄说的。但是我不知道谁把它翻译成功，神变成人，结果的目的叫人能变成神。那弟兄姊妹，这句话给年轻人多少的幻想，想想看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看，你是道道地地的罪人，就是你蒙恩多年了，你还得承认你是个罪人。如果你真的变成神，神有一个特点是得着人的敬拜，不光人的尊敬，而人的敬拜。就是你敢不敢？哪一个人敢这样做？如果你不敢，你就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不管我们在主面前千千年万万年，你永远是人，不过是人中人，人上人，毫无神心。结果神的荣耀，人子的荣耀从我们上彰显，这就是我们主在变化山上，你看你荣耀从他身上透出来。在创世以前，他与神的荣耀是固有的荣耀，现在你看因着顺服神的旨意，他这个人子从马槽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当神的荣耀，人子的荣耀从他身上漫出来的时候， 那么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是我们的主在变化身上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人与神中间是永远有一个不能飞过的缘由，鸿沟。今天我们只能说，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这是我们最多的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不要给我们一种幻想，是我们一生达不到的。我们也不要把弟兄姊妹误导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里面，叫他们一辈子得不到。他们得不到里面就自责，得不到里面就是自愿就哀哭，因为什么？你怎么样都得不到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有一个思想的系统叫做奥秘派。在这个思想，你只要卷到里面，你只要多读读这些书，你自然就卷到里面去了，你自然就不会分东西南北，你甚至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你看在教会里面发生了许多这些悲哀的故事，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样分辨，你看大家就跟着喊，跟着做，弟兄姊妹，这是可怜的一件事。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仍旧应当坐在主的脚前，这些都是真的。但是从保罗的经历，从约翰的经历，我们看见这些的经历应该是非常健康的经历。好，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是很好的时间能够休息20分钟，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觉得为了年轻人，我们觉得有责任应该把你自己的话语明白地告诉他们。我们也仰望你借着这一次话语的供应，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活在你的面前。这个经历是荣耀的经历，也是真实的经历，但是我们都能够进入，都能够伏在你的脚下。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